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台长信箱节目，我是小袁。那今天呢，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动态，然后我们介绍新一期的西雅图华人月刊。那首先的动态就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在2025年8月17日啊，举行了13周年的台庆晚会。那这次台庆晚会呢，我们就是有幸的请到了华盛顿州的州长 Bob Fergus， 然后还有华盛顿州的前任州长骆家辉，西雅图市长布鲁斯·哈雷尔，西雅图市议会的主席萨拉·尔森，那还有美国国会议员艾登·史密斯，还有华盛顿州参议员多数党团主席巴巴·哈萨嘎瓦，还有华盛顿州众议员是 Janice Zhang， 是梁浩庭，还有宋蔡美玲啊，就是梅林派。那还有 Bellevue 的市议员李瑞林， Bellevue 市议员 Jerry de New Hughes， 还有 King County 的议员， County 的议员，就是也是King County 行政长官的候选人 Claudia， 那还有 King County 行政长官办公室的代表 James Bush， 等等等等啊，就是总共有20多个当选官员参加我们的台庆晚会。那我们这次台庆晚会呢，就是得到了可以说从联邦到州政府还有当地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然后呢也得到了这些当选官员的高度评价啊。那这对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那我们这次就是很大的特点是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那个骆家辉前州长啊，就是来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那么李瑞林呢，就 Bellevue 的市议员前市长呢，就是引荐了骆家辉。那么在台庆晚会的现场，就是首先发言的就是是我啊，然后呢就是然后发言的就是 Bob Ferguson， 就是华盛顿州的州长。那 Bob Ferguson 他发言呢是有那个蔡美玲是那个梁浩庭引荐的，就是做了一个介绍性的发言。那骆家辉呢，他是有李瑞林介绍的，然后但西雅图市长呢，确实西雅图市长的介绍是西雅图市长介绍是吴小燕介绍的，然后艾登·史密斯是他来介绍。艾登·史密斯是有华盛顿州的众议员蔡美玲介绍的。那么我们现场呢还颁发了一些那个获 获奖者啊，就是那么我们首先呢，我们聘请了华盛顿州的参议员、参议院多数党团主席仓谷川先生，还有华盛顿州亚太事务委员会的专员许妙朗女士 Kelly Hu 担任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顾问。那么这一次我们获奖的啊，就是一个是社区服务奖，那么社区服务奖呢是获奖的是北美马祖文化协会的会长，也是四川友好协会会长王娟珠。另外一位是泰哥，北美泰哥是华盛顿州华人促进会创始人，也是资深 IT 人士。文化贡献奖得主是华盛顿州中华艺术与文化委员会张露西，还有西雅图中医经典研究会的马磊。那么西雅图中文电台终身成就奖授予西雅图中文电台董事资深主持人雅秋老师，年度企业家奖由月华集团董事长陈德获得。那这是我们台庆的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最近其实有一些新闻，就是特别是阅兵，中国9月3号，然后美国时间是9月2号，就是举行了阅兵。那么这次阅兵呢，在海外的报道是一边倒的是负面的，因为一方面就是反法西斯，然后现在高调纪念的这几个国家，像俄罗斯啊，俄罗斯啊，伊朗啊，还有朝鲜，还有中国，那么已经就是这批人合在一起呢，就是正好是美国国会一直在批驳的所谓的邪恶轴心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幸的，因为坐实这个罪名，或者说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些人在一起。那么本来呢，这个阅兵因为它是全程直播，而且呢全世界的人，特别是华人，全世界的华人很多人都在看，感觉很多人都是非常的非常的自豪啊，或者什么有武器啊不怕了，然后有的武器在炫耀的时候还说能够覆盖全球啊，指哪打哪，对吧？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呢就是又坐实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啊。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习近平跟普京还有金正恩一起走路的时候，他一个镜头就是他们边走边聊天的这种聊天的声音啊，就是内容也同步直播出去了。那么这个我即使是百思不得其解了，就是这个中央电视台是不是有内鬼，就是把这个为什么会把他们说话的内容，就是聊天非正式聊天的这个内容会直播出去。那这个内容非常令人吃惊，就是聊的是气管移植，然后呢会他们这些集权国家的领导人想活到150岁。那大家知道这个气管移植，中国的气管移植就是说难听点就是谋杀，因为这个因为都没有得到就是被移植人的那个就捐赠气管人的同意。那么这个他们你的气管哪来的，就是靠谋杀这个东西，所以特别的邪恶我觉得。那你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就公开的在讲这个气管移植啊，或者谋杀以此为荣啊，或者什么东西，这个非常就是把世界整个世界都给震惊了。所以他那个美国国务卿啊，这个罗比奥也回答记者提问，对吧？就是说这个确实可以说是比较邪恶，对吧？那这个是新闻啊，就是我们完全是没有想象到，就是一个阅兵，本来是大家抱着观赏的态度去看的，但是这么一条相当于是那个花边新闻也好，或者什么东西也好，就是完全就把这个阅兵带偏了，就是说你本来是想扬国威，对吧？ 那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耻辱性的一个代名词，这样子非常的非常的意外啊，只能说非常意外。那我在这里呢，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最新的那个西雅图华人月刊啊，那么八月份的华语月刊呢，或者说总第28期是在8月底出版，那么现在呢已经在各个那个各个点啊，就是已经分发了我们的杂志，然后包括西雅图国际机场啊，然后南大华呀，还有各个图书馆，就是特别是Bellevue图书馆，还有大的商场，就是百货店，就是百佳，还有乌吉玛雅。那么西雅图有几家餐馆，就是可以拿到，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经常去，一个是美味来，一个是绿岛，一个是绿岛对面那一家。餐馆叫啥来着？那还有翠苑，还有滋味成都，绿岛对面可能是叫海棠，就是海鲜嘛，对，锦棠海鲜啊，锦棠海鲜餐馆，那么，这个。这个杂志呢还是蛮受欢迎的，然后呢，我们出去了很多，也有些读者，他们就是看到，哎呀，说终于这一期终于来了，或者什么东西一直在等啊，所以呢，我们也非常的高兴啊，所以呢，这是那么我们新一期的《西雅图华人月刊》呢，就是首先介绍的就是我们8月17日举行的西雅图，中文电台13周年台庆晚会，那么就是这里面不仅有那个报道，然后呢，还有那个每一个重要嘉宾发言的那个具体发言的内容，那么还有那个骆家辉，他担任那个，这次我们台庆晚会的主讲嘉宾呢，所以他就他。他就讲了那个特朗普2.0时期的那个中美关系啊，那么，就是第二任期时期的那个中美关系，所以他其实讲得非常的好，所以呢，这个是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那个西雅图华人月刊，那么，还有就是其他重要嘉宾讲的那个内容，就是包括。包括我刚刚讲的，就是布鲁斯·哈里啊，西雅图市长，还有西雅图市议会主席，还有那个骆家辉，还有鲍勃·弗格森，就是州长啊，还有那个还有国会议员亚当·斯密斯啊。然后介绍完了这个我们的台庆之后呢，就是我们介绍的是西雅图市长哈里啊，他面临的强劲的挑战者。那么，哈里奥这次就是竞选市长，因为本来呢以为他，不会遇到什么阻力啊，就是竞选市长连任。那么没想到在初选的时候，他的竞选对手就是 Katie Wilson，他，得票率突破了50%，所以呢，这个就那个哈里奥他跟这40几嘛，这差的蛮多的，所以大家就觉得，哎呀，哈里奥为什么会？为什么会落后这么多？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分析，一个是可能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呢，特别是蓝营啊，就是蓝州，他们都想要就是一种，进步派，就越左，有点矫枉过正嘛，越左越好。所以呢，好像，特别是蓝州。就这个向左就越靠越多，这样子呢，即使是现在这个哈里奥他是比较中立的，就是中性的，因为什么呢？他其实他是想要纠正上一任那个市长， 就是杰里·德肯他做的比较左，然后呢，出现了特别是削减警察经费啊这种比较极端的政策，因为削减了警察经费之后，就整个社这个城市啊，治安就会严重的恶化。因为警察没钱了嘛，就警察离职的大批警察就离职了，差不多离职了1/3都不止。然后呢，这个西雅图这个暴力事件啊，或者说社会治安就进一步的恶化。那么，哈里尔他其实是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呢，当4年前他竞选的时候就喊出口号，就要解决这个社会治安的问题。那么他也当选了。那实际上就是把左，他虽然也是民主党人，但是他把极左往中间调了一下，所以呢，他的政策还是蛮务实了，比较务实。然后呢，这个社会治安呢，确实是比这个上一任市长杰内德肯在任时候要好很多，可以说，特别是他高调的换了警察局长，那算是这个之前这个警察局长，我们有好多人都认识，因为他，就是上一任市长的时候的警察局长辞职，然后呢，他的相当于他的副手就是扶正了，那这副手呢，就爆出了很多贪污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也不叫贪污，就是或者腐败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说。至少是，他做了一些这个不符合他身份的作为警察局长的这一个一些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与此同时，西雅图的治安就严重的恶化。那这种情况下，西雅图市长那个哈里尔他还是蛮有魄力的，就是把原来的那个警察局长，就是这个警察局长扶正的。警察局长呢给炒了鱿鱼，炒完了之后呢，又公开招聘了一个就特别牛掰的一个警察局长。那么在这种情况，新警察局长上任之后，下头的治安确实是好了很多。那么他也在一直在新招聘那个警察，所以呢，哈雷尔呢，我们其实因为我们下头中文电台每天都在报道很多很多的新闻。那么就是，报道这些新闻呢，就是，很多都是有关于市长的。那么市长的一些花边新闻啊，什么，比如说他跟他的子女之间的一些矛盾。那么他子女之前呢，是4年前他的竞选团队的，或者说是他的竞选经理。那么，他子女就是4年前是他竞选经理，那么他上任之后就是他基本上是让他的子女当了高级的副市长，相当于他之后就是他子女了。那这个事情本身是觉得有点忌讳的嘛，因为这人家说起来怎么可以让自己的亲信或者自己亲属来当高级副市长？但是呢，这个市长呢，他做的时候。他并没有偏袒他的子女，因为首先他子女的那个简历的话也是蛮光鲜的，就是他也做了很多，比如说非营利组织的领袖啊，然后也做过很多那个，也有很多从政啊，或者参加各种，在各种组织啊团体当领导的一些经历。当然他还是哈雷尔市长的那个竞选团队的经理嘛。所以呢，这个本身问题不是很大，让他子女当那个高级副市长。但后来他子女主动辞职，透露了一些信息呢，就觉得，这个市长啊，就哈雷尔市长，他担任市长并没有偏袒他的子女，就他做的还是可以的。因为有的时候，就他子女，他觉得他自己是副市长的话。投票啊，发言，或者说做决定呢，有，甚至可以说了算，希望。但是呢，哈雷尔呢，他没有，他只是相当于是团队里面要投票。他的子女虽然是贵为高级副市长，也只是一票。那这样子的话，他就很多很多东西，他反对的事情，因为票数不够，就反不掉。这样子他就觉得。受到排挤了，或者什么东西，他就辞职了。 这是一个事情啊，另一个事情是，另一个事情呢，完全是有点花边，就是，因为西雅图的媒体吧，他们喜欢挖政治人物的那个黑料，对不对？那么之前呢，就是哈利尔的前任的前任，不是那个，前妻或者说前夫的前什么？是前任市长的前任市长，上上任市长，他叫Adam Ray，对不对？那个时候哈利尔，是那个市议会的主席。那么，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再回来。Adam Ray。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欢迎回到我们的台上信箱，我们继续介绍那个。西雅图市长哈利尔他在初选的时候落后，那么我们也介绍一下西雅图市长哈利尔他的一些个人的经历哈，因为我们经常在报道，所以呢对他的个人经历也比较了解。当然哈利尔他本身是一个传奇人物，可以说是因为他在华盛顿大学上学的时候，他是毕业于那个Garfield High School，就是西雅图的一个比较好的高中啊，他比较好的高中，公立学校 Garfield High School 应该西雅图算是最好的。他毕业之后呢，就在华大上学。华盛顿大学上学期间呢，他是华盛顿州哈士奇 Husky 那个football 就是橄榄球队的校队的成员，那么他带领那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全队是最好的，就是他反正是作为那个球员，就是或者说在他带领之下，华盛顿大学他夺得过全国的冠军，那这个就特别厉害，那全国冠军啊，因为华盛顿大学能进入决赛就很少，因为上上年对吧？前年、去年的去年啊，应该是2024年，2024年年初的时候，那个是那个华盛顿大学他杀入了总决赛，但是在跟密西根大学进行总决赛的时候输掉了，输得也很惨。其实华盛大学这个哈士奇队能够进入全国总决赛，又夺得冠军，确实太难了。那么哈雷尔他那时候就是一个明星球员，那时候就被那个 NFL 相中了，要就去当职业球员，就是职业橄榄球或者 football 的那个球员，但是哈雷尔拒绝了，因为他自己。做了一个自己的人生的选择，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不太会有人拒绝，因为这个 football 你作为明星啊，一下子你只要被 不管是 NBA 还是 NFL 还是什么，只要被那个职业球队抽中，一下子就是从收入上来说，一下子就百万富翁，至少就是你的年薪，平均就是500万、600万或者甚至上千万，就这个就特别了不得，对不对？那有很多人就是你一年在那里职业球员的工资，一年的工资是很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可能哈里尔他特别有理想，那么他有理想呢，他就是他要读那个法学的博士，所以呢他就是在华大继续读博士之后，就是法学博士，他就出去就是当律师啊 ，attorney 对不对？之后就从政。那么他这个历程是可以说是光辉历程，对吧？但是呢，《夏图时报》他即使挖他的黑料，挖到哪里去呢？他有一段时间不在西雅图，就是他就是走上就业岗位之后，有一段时间不在西雅图区，他的简历是这一段时间两年左右，简历是空白的。那人家为什么他为什么简历这一段简历为什么会没有呢？结果呢，西雅图时报的这个记者就吃饱了撑着，对不对？就挖黑料，挖挖挖呢，把他挖出了一段黑料，说那两年他在另一个州叫 Nebraska。内布拉斯加他干嘛呢？说他老婆在那里一家公司做副总裁，所以呢他就跟了他老婆去了，然后呢他在那边也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然后呢他一做的风生水起的，结果呢就是被相当于市政府的一个什么委员会请他去当一个 committee member。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哈里尔是一个黑人，因为他父亲是黑人，他母亲是日本人，所以呢他是又是亚裔又是非裔，对吧？就是所以呢他是也是就是西雅图第一个非洲裔也是第一个亚裔的市长，后来当选之后，但是那两年黑料那个期间挖出来的，就是说他因为黑人的身份，就有人就去威胁他说，你要参加这个市政府的这个 board member 的话，说要开枪打死他。那么哈里尔呢，他这个性格比较犟，就是说你越来威胁我，我越不怕，所以他就自己带了枪防身，所以放在车上的，结果呢被什么人举报啊，什么东西，就是警察收他的车，说他非法持枪还什么东西，就把他给逮捕了啊。那么逮捕之后呢，后来因为他是律师嘛，他也找得到人，然后也懂这个法律或者什么东西，当然就是最后开庭啊也好或者什么东西，因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找到开庭啊，反正最后呢被他指控是撤销了。那么他有了个逮捕记录，对不对？后来呢他觉得这个地方真晦气，对吧？我说我堂堂的，对不对？就是这个华盛顿大学的这个橄榄球队的明星球员，差点去 NFL, 然后拿过全国冠军，然后当然就是一个这个法学博士，这个名校的，然后又在当律师，什么不好啊，非要离开西雅图家乡到了这个 Nebraska 这个地方，好晦气，就是这个倒霉，对不对？就是叫离开这个伤心之地，或者说离开这个风水不好或者好晦，对他来说很晦气的一个地方，就回到了西雅图。回到西雅图继续当他的律师，后来从政，后来当选为那个西雅图的市议员，后来又当选为西雅图的市议会的主席。那后来就是在 他的上任的上任市长，不是上任的那个，不是 ex-wife， 是上任的市长，不 ，Adam Ray 也是被人家挖黑料，然后黑得一塌糊涂，就被迫辞职的时候，他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临时或者代理的市长，代理多久？可能就一周或者两周，代理两周我也不知道，因为他这里他们是轮着当代理市长，反正大家都过过瘾，就是但是他当了代理市长之后可能两周吧，然后让另一个人代理两周，结果呢这两人每人过了一把市长瘾，结果新的市长选出来了，就是也没有过渡期或者什么东西，就直接上任。所以呢，这个就他这个代理市长就没得做了，对吧？后来就一气之下，四年前就竞选市长，也顺利当选啊。所以呢，这个他来说，我觉得这个哈利尔德市长吧，他其实是还是蛮传奇的，总的来说是蛮传奇，而且呢，我觉得他就是当了市长当了几年之后，我也不知道第三年第四年他就是觉得可能连任没什么问题，那这个时候他其实是做很多事情都是很高调的，比如说他今年的那个事情咨文 State of the City 啊，这个演讲，他到那个西雅图交响乐厅，就是那个 Benaroy Hall 去讲，我觉得这个有点高调了，对，那个是演出才去的，然后像我们用这个场地花很多钱，好几万的这个场地，你除非你是公权，我是市长，我要来，你就给我免费用吧，或者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他有点高调，但是呢，总的来说，他还是非常卑微的，非常的 humble。非常很薄也非常亲民，所以呢很多人都认识他，因为我四年前刚认识他的时候，我跟他合影，然后去餐馆啊，就是我们有一些中国华人说要支持他，有两座人嘛，然后后来他一个个合影的时候，他又问你这衣服挺好的，哪里买的，我也记得这个市长也挺好，那后来我们请他做那个上我们节目就采访他们，采访完了他说最后我说要收尾了我们就结束了，然后他说我要感谢你，我只说这句话我是要感谢你个人，为什么我只是一个那个主持人的，那我来采访你的，我只是新闻记者，算什么，而且是我们又不讲英文，对不对，在节目里面就是讲那个不讲英文节目专讲中文，少数族裔媒体和中文媒体，你来感谢我干嘛，他说你做这个事情太重要了，你把这些信息不采访我啊或者什么的都传递到社区去，那我真的挺感谢他的，我觉得他对我来说挺就是鼓励啊，就是鼓励，而且他我们后来在各种活动见面，他反正认识了对吧，还能来握握手啊什么的，因为你西雅图牛人太多了，你比如说有的是华盛顿大学商学院院长啊，西雅图大学商学院院长，各种大学教授啊，诺贝尔奖获得者，然后还有就是世界首富啊，还有那个或者说这种大厂，几万亿美元的大厂的这个老板啊 ,CEO 啊或什么。那这种太多了，谁来认识你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媒体的一个那个记者，对吧，但是我觉得他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是他对曾国城吧，他毕竟是亚裔，他是日本人的后裔嘛，对不对，曾国城也有日本街，对不对，也有很多日本餐馆， 他也喜欢在日本这个中国城，他经常去中国城，所以他其实对中国城是有感情的，很多活动都在中国城举行，他经常去。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就这么一个市长啊，他如果能够连任的话，对我们中国华人社区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我不在乎就是以后他会不会落选或者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在乎的就是我们选市长一定要选这个能够真正关心我们这个华人，能够对华人有帮助的这个候选人，对吧？我现在还不知道他的竞选对手，他去过中国城没有，有跟华人社区有过任何接触没有，但是哈廖他是到处都在，他确实是在帮助华人社区，我觉得他如果能当选的话对华人社区是好的。对，你看他上任之后，他一直觉得小西拱就是中国城那边有个杰克逊跟十二大道交界的那个地方，就是贩毒啊或者吸毒啊或者说这些人聚集的地方。那他后来就好多活动在那里，就是他要弄一个活动，就是把那个墙上这些涂鸦的地方就涂掉，他自己亲手涂了一面墙啊，我都去拍了，然后他宣布我们要弄一个什么 service day 啊或者什么东西，就大家做义工把这些涂鸦都给涂掉，就从中国人开始着手。我觉得他做这些事情做的真的太好了，就是我们确实需要他这么一个市长，那他再做四年，就是支持他连任。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我们华人社区还是要团结起来，支持能够真正关心能够帮助我们中国城也好华人社区也好的候选人当选，所以我们要支持哈廖。这就是我这个在我们这一期的华人月刊上也介绍了哈廖，他对那个就是他竞选的一个现状啊。那么这夏都华人月刊其实是我们夏都中文电台也是举办的，然后呢就是创办的，然后呢现在也快有三年了，就是2023年5月份开始，那么现在已经8月份的已经出版了，所以前段时间当然还有一个抗战谁是中流砥柱的这么一个争论，对吧？然后就是究竟谁是中流砥柱呢，这个华人社区也是在纪念抗战80周年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讨论的。那么其实这个抗战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军啊，就是他是承担了几乎所有重大的战役，就是淞沪会战啊、武汉会战啊、南昌会战、长沙会战、上高会战，后来是余湘桂会战，几乎所有大型的战争都是国军在打啊。那个共军或者说新四军八路军在干嘛？在陕西的窑洞里面啊。然后在这个窑洞里面，这个共军在抗什么战呢？在抗上战，因为这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换老婆，平均换四个，对吧？那段时间就整天在物色新的老婆，然后就是这一段时间就登了，然后又换新的。打仗没打，就是扩展了自己的，就是抗战前可能只有两万人，抗战之后100万人。那抗战完了之后，就是东北军、关东军，就是日本人，全部收编为解放军。 那你这个就是本来抗战就是打日本嘛，结果把日本人弄过来打中国人，然后又打赢了，就是国军基本上都被消灭了，然后就是49年就是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你说抗战45年胜利的，当时你共军都没有政府啊，政府是国民党的，胜利是谁的胜利嘛？就国民政府的胜利，对吧？所以呢，这个其实谁是中流砥柱是很清楚的，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那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所以本期的台港信箱或者小圆说事啊，就暂告一段落。那么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小的华人月刊》呢，有。欢迎来订阅啊。那么我们全彩色的杂志，邮寄到您的府上，那么一年才100块钱。那么如果您要电子版的，那么电子版是一半都不到，一年50块钱都不到，40多块钱。所以呢，这个还是非常物超所值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欢迎大家来订阅我们的《现代华人月刊》。那在这里。向大家说个晚安，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